保罗的价值观。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以后，保罗的价值观改变了，他把万事看作粪土，把基督耶稣看作至宝。信仰到底是什么？有人回答说，信仰就是终极关怀。这个名字听起来蛮难懂的，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信仰就是最高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也有很多种，有人喜欢衣服，有人喜欢电子产品，有人喜欢旅行，有人喜欢运动。个人的兴趣不同，特别是男人跟女人，男人喜欢的东西女人不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男人不喜欢。兴趣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是低层次的价值观，它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最高的价值观就是信仰，最高的价值观就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我可以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也可以为他而死。它可能是一样东西，有的人为了某一样东西爱钱如命，有的人为了某一样东西，为了酒爱酒如命。也可以是人，有的人最宝贵的是一个人，是他的孩子，是他的亲人。有的人最宝贵的是一种理想，他要为这个理想奋斗。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考价值观，价值观太重要了。你知道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吗？每个人都有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怎么形成的？影响我们最多的第一样东西，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家里面亲人，因为我们从小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观念很多时候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感想，我们常常从小在家里长大，我们把父母看成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不知不觉中你的价值观形成的，你的价值观来自父母。第二个影响是老师，我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某一个老师，非常崇拜某一个老师，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追求的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第三是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害怕离群，都希望跟人合在一起，怕被别人遗弃，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的好朋友的追求，我们好朋友的价值观会成为我们的价值观。第四样东西就是大众媒体，这个电视不断的在传播，这个 internet 网络不断的在给我们资讯，这是一个这个信息时代，这是一个资讯越来越发达的一个社会。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面，在这个电视上面不断的给我们看到哪一些人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所以有的电影明星，有的这个杰出的人才，他们成了许许多多人的榜样。今天我们多少人在网络上，每天很多人都在这个屏幕上面去对着这个信息的这个资源不断的去接受，不断的接受，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最后一样影响我们价值观的就是信仰。说到底，信仰就是一种价值观。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很可能因为神的话、圣经的话不断的 产生了影响，使你的价值观改变了。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那很可能你没有相信，很可能你的信仰没有真正的进到你的心里。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报纸上、电视上有一个新闻，就是中国大陆的同胞不断地偷渡到美国来。上次 Jonathan 来到我们中间，我昨天再继续看他的 tape， 他介绍了他的工作，他这个怎么样到监狱里去给那些偷渡的人传福音，成批成批的人来到美国。你想过没有，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离别自己的家乡，要花几万美金，然后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美国这个异乡他国，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的。表面上看好像他们是为了赚钱，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跟他们谈，前几年我们有机会到亚基马，到这个西雅图，我们跟那些中国来的福建同胞有很多机会交流，我常常跟他们谈心，他们也把我当成自己的朋友。谈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心里有一个比赚钱更深的一个目的。他们所以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他们有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要找到自己理想的家园。我们今天都是移民，我们也出来，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只有一样不同，我们是合法的移民，他们是非法的移民，但是我们都是移民。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你想想过你自己没有？我们没有像那些偷渡人那样，好像他们那么坚定，他们就是冒死，就是损失破产，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他们确信美国比他们原来的家乡更好，是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会付那么大的代价。他们这种价值观怎么形成的？你跟那些福建人谈谈，你就知道了。在他们的家乡，在他们的农村，在这个村子里面，哪一家房子盖得最高最漂亮的，这一家肯定是偷渡的，偷渡成功把钱寄回去。所以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在看，每天都在看，不需要你去给他解释到外国不好啊，到外国不会幸福的，到外国有很多困难。他们每天看到的是那个最高的房子，最高的房子很可能里面还有电梯，农村的房子有电梯，不断地告诉人更美的家园是在美国，更好的家园是在那里。所以他们从小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要出去。他们不仅是这一代人，他们的前一代再前一代福建人大批的出去是为了什么？寻找一个更美的家园。一个人的价值观也直接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看法，你怎么认识自己的，你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一个人，有的人自卑，不少人得了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自卑，就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决定的。你觉得自己没有用，你觉得比不上人，你觉得在别人的心目当中你的成就不如人家，在别人心目当中你的长相不如人家，你的地位不如人家，你所拥有的东西不如人家，所以你自卑，你非常自卑。最近对很多中国大陆留学生来说有一项很影响大的新闻，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上个月7月21号凌晨2:50， 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名字叫蒋国斌。他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跳下去，当场死亡。这位杨国斌，为什么他的死亡会带来很多人的关心呢？因为他早年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大学很出人才的。他怎么进清华的？他是湖北省高考第一名，理科状元。1979年进入清华大学，1986年到了美国，普渡大学博士，不是把1996年到了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然后再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不甘心，再出来，第二次出来到了加拿大，加拿大找不到工作，普渡大学的核物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所以做了油漆工，在油漆厂里做工人。不甘心，2002年继续进多伦多大学化工系，今年毕业，双博士，美国大学的博士，加拿大大学的博士。找工作非常困难，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应该说没有问题，学习很有这个才华，也应该没有问题。找不到工作很痛苦，没有留下遗书，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14岁，一个2岁，事前没有任何症状，自杀了。他的追悼会上，加拿大的政府官员都出席，表示同情。什么原因造成？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是人的尊严不可被忽视。他无法面对这冷酷的现实。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走向悲剧。好多人在网上，我查了一下他的关于这个他的新闻，目前有14万条，连中国的大陆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加拿大是喜欢高学历的人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喜欢高学历的移民？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学历人的后代犯罪率比较低，而不是这个社会有合适的位置给高学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从这点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仰的。我们所差别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你喜欢这个，你珍贵这个，我珍贵那个，不是有和没有，大家都有价值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两句话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有一个人遇见了，看到这个宝贝藏起来，他发现了，他就继续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第二个比喻，天国好像买卖人，要寻找珠子，要寻找好的珠子，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当他认识了神国的宝贵价值，他才会愿意为了得到神国而舍弃他的一切。一个宝贝，一个珠子，体积很小，但是非常有价值，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现在有钱，你现在有一定的这个财产，这些东西跟天国的价值来比差远了，所以你用你自己所有的去换它是完全值得的。 就好像非法移民，他们为了美国的国籍，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我们一定要补充一点，天国是无价之宝，它的价格太贵了，太贵了。不要以为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把它买下来。福音是神白白的恩典，它非常昂贵，昂贵到一个程度，它要付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是买不下来的，你是交换不了的，你不可能用你的一切，就算你把一切投下去，交换不了。是恩典，是白白的，但白白的恩典不等于我们没有责任，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放弃我们原来的价值观。你不放弃你原来的价值观，你接受不了那新的价值观。对于习惯于追求今生物质的人，这是一种代价，有的人很难接受。当你只有认识到永恒的价值以后，你就会像耶稣比喻里面那个人，他看到了那个宝贝在田里面，他藏起来，他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他自己一切所有，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他这个代价付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他不是一种损失，他不是一种痛苦，是巨大的收获，不值得你心疼，而是充满着感谢。这就叫价值观。神的国究竟有多少价值？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价值？有的人说看不出什么价值，有的人说这个价值好像不明显。神的国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它具有永久的保障。你说美国的绿卡为什么被很多人感兴趣？对很多人来说非常向往，因为它是永久居留权。这个永久两个字好吸引人啊，因为生活当中太多的东西是暂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去喝吃东西，吃过以后就再想吃，我们去看看过以后再想看，我们去玩玩过以后再想玩。我们很多所接触的，几乎你所有所接触的都是暂时的。我们的朋友也一样，朋友走了，离开了，人走茶凉。世界上没有牢不可破的友谊，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最近中国政府正在讨论，你知道中国这个房子跟美国房子不一样，中国的房屋现在很多人有钱可以买下来，有这个所有权。中国人有房屋的所有权，所以房子买下来还可以卖掉，但是中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中国的房屋是你所有的，土地不是你所有的。70年啊，只有70年的期。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担心了，房子买下来了，我传给儿子，传给孙子，再传下去70年到了怎么办呢？收回了地址房，地收回了，你上面的房子还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大家都紧张了，说这个政府啊，你要立法呢，你不立法，我们这个买下来的房子70年以后怎么办？担心了，那么要求政府再定一个法律，70年以后再延长70年。现在还没有定啊，这个政府现在把这个权还在拿着。也可能定再延长期，也可能说呢，到了70年，对不起。哎呀，你看看这个房子，你买了住了很舒服，里面很大，这个地不是你的，把地收回，你这个上面什么还有什么价值呢？人不满足有限性，我看有的人在这个人大代表发言发得好。好诚恳呐、啊！他说：“我担心呐、啊，我孩子担心呐、啊， 七十年我想很长了，对我来说七十年以后我不担心了。但是你会担心的，为什么会担心的？因为人不满足于这个有限的，人不满足于有条件的，人不满足于那个要消失的，人一希望长久长久再长久，就像死亡一样。你说人为什么怕死呢？因为死亡要隔断你跟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你的地位、你的成就、你的财富都要跟你切断了。人类就生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你看现代人，他们愿意花很多钱的，真是很舍得，平时节省，但是花在营养物品上面，花在健康物品上面，非常舍得。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点点，但是人的渴望是无止境的。为什么渴望是无止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灵性，我们需要的是无限，我们需要的是无条件，我们需要的是永恒。一切都要过去，连我们自己都要过去，你能够满足吗？你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吗？很多人想的是钱，很多人想的是权，很多人想的是名声。你渴望的你得不到，你得到的不是你所渴望的。你渴望的并且也得到了，但你发现也不过如此。这就是我们三种状况，我想每个人都是处在这三种状况。你渴望得不到，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非常遗憾，我只要有，我有就满足。第二，你得到的不是你渴望的，我有的东西不是我要的。第三，你渴望的并且也得到了，你发现不过如此，不过如此。所以佛教的教主，这个人很聪明，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不错。他说，人如果把可以失掉的当作不可失的，把可以变的当作不可变的，把短暂的当作永恒的，那么痛苦在所难免。哎呀，你看这个佛祖啊，这个人是很聪明的，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今天我们的痛苦在哪里呢？我们就是把可变的当作不可变，我要守住它；把可失掉的当作不可失，我不能失，我一失我就完了。痛苦在所难免，这些话很有道理。可惜他没有指出什么是可失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这个问题只有神可以回答。在神的眼中，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那些只拥有地上的没有拥有天上的，只有短暂的没有永恒的。这些人是最可怜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努力啊，积累啊，都是积累那些可以失掉的东西，可以变的东西，短暂的东西。神希望我们在永恒上投资，用现在的时间做永恒的投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去做这样一个投资。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的心如果得不到你就不会安宁。哎呀，我很体会这句话。我们的心追求好多东西，我们的心不去追求永恒的东西，所以你心里一直空啊，你心里一直不满足啊。英国很著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有一段话，他分析人的渴望。他说啊，他有的时候发现呢，很多人呢对天堂呢根本不感兴趣，好像不对天堂有什么渴望。不对天堂，我们传福音有时候给人家讲天堂好，他说我不稀罕。但是 他继续研究，他发现大多数的时候，他说 ，C.S. Lewis 说，我发觉，而且非常惊讶的发觉，人类内心深处除了盼望天堂以外，没有其他的盼望。你想过这句话？我觉得他想得很深刻。这个盼望是每一个灵魂所无法摆脱的隐私。他发现了，其实一个人真正的盼望就是天堂，除了天堂以外没有什么盼望。当你还没有结婚，没有遇到你的太太，你还没有遇到你一个知己的朋友，你也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你想望的就是一样东西，天堂。最后当你躺在临终的病床上，你不再知道什么是妻子，什么是朋友，什么是事业的时候，你所渴望的仍旧是天堂。所以路易斯做了一个结论，我们除了天堂以外别无他求。你还求什么？你以为你求很多东西，其实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要走掉的，只有一样东西是你真正需要求的，就是天堂。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你可以暂时做一些调整，但你很快又回到你原来的价值观上面。怎么能够使你的价值观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呢？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也想了半天，怎么使我的价值观改变，怎么使我的价值观重新整合一下。想了半天，哎呀，我发现耶稣这句话回答了我的问题，虚心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耶稣同样讲，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虚心贫穷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贫穷的人就是没有钱的人？我们常常把贫穷和没有钱等同起来，好像是经济上的贫穷，好像我在财务上有困难。那么谁是贫穷的人？你说你没有钱，人家说我比你更没有钱，到底哪一个是贫穷？就在座我们哪一个算是贫穷的人？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绝对的贫穷，叫一贫如洗，或者说一个人被夺去了一切，变得极端的缺乏，在被贫穷侵袭下面困苦不堪。所以马太福音其实在英文里面加上了一个字，是在灵里贫穷，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面的贫穷。所以虚心的人可以解释成为心灵贫穷的人。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如果翻译得更加准确一点，那就是心灵破产的人。什么叫心灵破产呢？就是旧的价值观动摇了。你有旧的价值观，你认为这个是你最值得宝贵的，但是现在动摇了，破产了。不破产，你是不会放弃的。你的新的价值观也进不到你的心中。当你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你旧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的时候，这就是改变价值观的开始了。只有到你原来的价值观破产以后，你才会去接受新的价值观。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每天的衣食住行都有物质，都跟物质打交道，所以你很自然的，你对物质的贫穷你是非常敏感的。你吃要吃物质的东西，你穿要穿物质的东西，你住要住那个房子也是物质的，你行要汽车也是物质的。 你把自己的价值观完全同物质联系起来。为了摆脱贫穷，你不断的努力，你人生的追求就是要得到物质的丰富。当然有些追求表面上好像跟物质没关系，有的人追求荣誉啊，有的人追求学问啊，有的人追求地位，看上去好像不是物质，但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物质的。如果学问不起作用，就像那个杨国斌学了一个核物理，学了两个博士，你还真能再能学第三个博士吗？你说你爱学问，你有目的的，你还是要物质的。追求物质作为人生的目标，会幸福吗？这就是你原来的价值观，把物质作为你人生最高的追求，这就是你对旧的价值观要提出疑问，这个追求值得吗？希腊作家荷马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我开始非常不懂，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爬行的一切造物中，没有比人更为不幸的了。哎，我想这个人真是有点不是很正常，怎么人，他说人是最痛苦的，人是最不幸的，还比不上动物。后来我想了，我发现这个河马到底是不简单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幸福？我们来看看猪的幸福和人的幸福的差别。你说猪什么叫幸福？对猪来说，吃饱然后打滚，再吃再打滚，非常满足，吃完了以后在这个水泥里，这个水里面，在污泥里面躺在太阳下面享受吃饱的满足。但人呢，人你吃饱了你满足吗？我们从前三年困难时期，哎呀吃不饱，我真是想多吃一点啊，我真是想有一天我能吃得饱啊，我就是高兴死了，乐死了。但这个时候很快来到了，很快来到，当你每顿饭都能吃饱，而且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在这里都是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你吃出幸福来了没有？你高兴死了没有？你笑死了，哎呀我吃饱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造物中，没有比人更不幸的，荷马的原话。实现了你的愿望，只能满足你过去，因为你过去有这个追求，不能满足未来，而且一定会带来新的不满足。这是一个很客观的道理。你说我渴望啊，我渴望有一部汽车呢，汽车来了，新的渴望又出来了。我渴望有一个绿卡呢，绿卡来了，新的渴望又开始。我渴望有一份工作呢，工作有了，新的渴望又马上开始。就是你什么时候得到了你所实现的渴望，新的就开始了。你发现了，我很早发现了这一点，我的内心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超物质的。我一定有一个愿望，一定有一种渴望，不是物质能满足的，那叫超物质的。在物质生活简单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得到更多的物质，我这个渴望就能消失。结果到了物质相对丰富一点的时候，我这个渴望继续存在。我就知道我需要一样东西是超过物质的。这种贫穷，这是一种心灵的贫穷，这不是一种外表的贫穷，不是一种物质的贫穷，就是你对永恒的渴望。虚心是耶稣讲的八福里面的第一福，非常重要。这个虚心不是指天性，有的人天性比较谦虚一点，有的人天性比较骄傲一点，这是一种个性。这个耶稣讲的虚心是人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人 认识了自己的无助，人需要依靠神的全能。他们感到一种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心灵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对永恒的需要，这只有从神那里才能满足。但是非常讽刺性的是，我们人是这样的骄傲，人是多么的骄傲，我们不肯接受耶稣所宣告的心灵破产的评价。耶稣对我们的评价说你是心灵破产的，我们受不了，我们像老底家教会的圣徒一样肯定自己是富足的，是已经发了财的，是一样都不缺的，其实不知道我们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你能够接受耶稣对你的评价，但愿你能够从心里接受耶稣的宣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